欢迎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。齐老人用破缸装满石头，顶住了街门。李四爷在大槐树下的警告：“
老介就邻，都快预备点粮食吧，城门关上了。”
更使齐老人觉得自己是诸葛亮，他不便隔着街门告诉李四爷：“
我已经都预备好了。”
可是心中十分满意自己的未雨绸缪，料事如神。在得意之间，他下了过于乐观的判断，不出三天，事儿便会平定。儿子天佑是个负责任的人，越是城门紧闭，他越得在铺子里。儿媳妇儿病病歪歪的，听说日本鬼子闹事儿，长叹了一口气，心中很怕万一自己在这两天病死，而棺材出不了城，一急他的病又重了。瑞宣把眉毛皱得很紧，而一声不出。他是当家人，不能在有了危险的时候长吁短叹的。瑞丰和他的摩登太太一向不注意国事，也不关心家事。大门既被祖父封锁，只好在屋里玩扑克牌解闷。老太爷在院中啰嗦，他俩相视，锁间吐一吐舌头。小顺的妈虽然只有28，可是已经饱经患难，他同情老太爷的关切和顾虑，同时他可也不怕不慌，他的心好像比他的身体老得多。他看得很清楚，患难是最实际的，无可幸免的，但是一个人想活下来，就不能不去设法在患难中找缝子，逃了出去，尽人事，听天命。总之，生在这个年月，一个人需时时勇敢地去面对那危险，而小心提防那最危险的事儿。你需把细心放在大胆里，却战却退。你需把委屈当作生活，而从委屈中咂摸出一点甜味来，好像你还肯活下去。他一答一和地跟老人说着话，从眼泪里追忆过去的苦难，而希望这次的危险是会极快便过去的。听到老人的判断，不出三天，事情便会平定。他笑了一下，那感情好。而后又发了点议论：“我就不明白日本鬼子要干什么，咱们管保谁也没得罪过他们，大家伙平平安安的过日子，不比拿刀动仗的强啊？我猜呀，日本鬼子准是天生的好找人别扭，您说是不是？”老人想了一会儿说：“
自从我小的时候，咱们就受小日本的欺负，我简直想不出道来了。得了，就盼着这一回啊，别把事儿闹大了。日本人爱小便宜，说不定啊，这回是看上了卢沟桥了。”“
干嘛单看上了卢沟桥啊？”
小顺的妈纳闷儿。“
一座大桥既吃不得，又不能搬走。”“
桥上有狮子呀，这件事儿啊要搁着我办啊，我就把那些狮子送给他们，反正摆在那儿也没什么用。”“
哼，我就不明白他们要那些狮子干嘛。”“
要不怎么说是小日本呢，看什么都爱。”
老人很得意自己能这么明白日本人的心理。“
庚子年的时候啊，日本兵进城，挨着家搜东西，先是要首饰，要表， 后来连铜纽扣都拿走。
大概拿铜当做了金子不开眼的东西。
小顺妈挂了点气说，她自己呀，是一棵草，也不肯白白拿过来的人。
大嫂，
瑞全好像从天而降叫了声。
哟，
大嫂吓了一跳。
三爷呀，干嘛？
你把嘴闭上一会儿行不行？你说的我心里直闹得慌。
在全家里，没有人敢顶撞老太爷，除了瑞全和小顺儿。现在他拦阻大嫂说话，当然也含着反抗老太爷的意思。老太爷马上听出了弦外之音。
怎么，你不愿意听我们说话？把耳朵堵上就是了。
我是不爱听。
瑞全的样子很像祖父，又瘦又长，可是在思想上他与祖父相隔了有几百年。他的眼也很小，但很有神，眼珠像两颗发光的黑豆子。在学校里他是篮球选手，打球的时候啊，他的两颗黑豆子随着球乱转，到把球接到手里，他的嘴便使劲一闭，像用力咽一口东西似的。他的眼和嘴的表情显露出来他的性格，性子急，而且有决断。现在他的眼珠由祖父转到了大嫂，又由大嫂转到了祖父，倒好像在球场上监视对方的球手。
日本人要卢沟桥的狮子，笑话。他们要北平，要天津，要华北，要整个中国。
得了得了，老三，少说一句。
大嫂很怕老三把祖父惹恼。其实齐老人对孙子永远不动真气儿。若是和重孙子在一块儿，则是重孙子动气而老太爷陪笑。
大嫂，你老是这样，不管谁是谁非，不管事情有多么严重，你老是劝人少说一句。
三爷虽然并不十分讨厌大嫂，可是心中的确反对大嫂这种敷衍了事的办法。现在气儿虽然是对大嫂发的，而他所厌恶的却是一般的，他不喜欢任何不论是非而只求敷衍的人。
不这样可叫我怎样啊？
小顺的妈并不愿意和老三拌嘴，而是为他多说几句，好叫老爷子不直接的和老三开火。
你们饿了找我要吃的，冷了向我要衣服，我还能管天下大事啊？
这把老三给问住了，像没能把球投进篮儿而去抓着头那样，他用瘦长而有力的手指抓了下头。祖父笑了，眼中发出点老而淘气的光。
小三儿，在你嫂子面前你买不出便宜去，嘿，没有我和他，你们连饭都吃不上，还说什么国家大事。
日本鬼子要是打破了北平，谁都不用吃饭。
瑞全咬了咬牙，他真恨日本鬼子。
那庚子年八国联军。
老人想把拿手的故事再重塑一遍，可是一抬头，瑞全已经不见了。
这小子说不过我就溜了。这小子。
门外有人拍门。
瑞轩，开门去，多半是你爸回来了。
四世同堂，作者老舍，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。
博吉新媒出品。